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个出入得草吃，在原文就是出入得找到草场。道德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现在我们翻到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六节，我念给弟兄们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好不好唱一首诗歌？三百五十四首。我们第一节全体唱，第二节姊妹，第三节弟兄，第四节姊妹，第五节弟兄，第六节我们一起唱。我们一面唱，我们把它化作我们的祷告。三百五十四首。
慈爱的神，做我牧人，他常喂养他常施恩，他是属我，我是属他，何来需要，何来缺乏。 圣年代，你爱既然永不改变，我的赞美还要下界。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用你的爱来测量我们一生的年代。当我们回顾以往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因为你带领我们每一步，每一步都没有错。你是把最好的赏给我们，你一路优待我们，你没有苦待我们，因为是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痛苦，叫我们能享尽所有的福气。所以我们主，我们能说我们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当我们今天一同来默想这一篇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求你再用你的光来照亮每一句。主啊，不要因着这一卷这一章的圣经是那样的熟悉，就叫我们对叫我们就对他就失去了吸引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但愿你的话紧紧地握着我们，但愿这句话永远新鲜，永远在我们里面产生冲击力，永远支配我们，永远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乃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牧养我们一生，我们就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了。听我们的祷告，但我们不是用头脑来读这一篇诗篇，乃是用心来读这一篇诗篇。当我们不只想到这一篇诗篇是何等的美好，更叫我们想起这一篇诗篇所描写的那位牧人是何等的好。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但愿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照亮每一句，也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但我们读的时候，真是像到以马忤斯的那些门徒，两个门徒一样，当你为我们解开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中真是觉得活跃。我们不知道怎样解释，我们只知道你用你的爱再次点燃我们心中的火，让我们能起来爱你，让我们能爱你更深，让我们能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不求别的，我们为自己毫无所求，但我们为你，我们要求一切。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的心愿，靠着基督可爱你。我们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我们说过，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来读圣经里面最熟悉的一篇诗篇，几乎是我们每个都能背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天天背，我们常常记得的缘故，也许这篇诗篇对我们就不再有新鲜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这里出气，当我们再来读再来温习的时候，但愿主借着这一卷这一篇的诗篇再次摸着我们的心。但愿这次我们一同来读的时候，这次里面借着主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再次重新眺望我们对他的爱护。我们上一次曾经看见过诗篇二十三篇前面是二十二篇，后面是二十四篇。二十四三篇乃是大卫用羊的感觉来说出他里面深处的感想，因为当他回顾以往，看见神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他牧养他一生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形容神对他的带领，感谢主的圣灵就把他带回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如何是个牧羊人，如何神让他有许多的羊从他手上经过，当他回想他如何来牧养这些群羊的时候，他就想起他自己原来就是神所牧养的那只羊，所以他在那个感觉里面出发，他就给了我们诗篇二十三篇。但是我们知道是圣灵把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放在一起，
那等到我们再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羊和牧人的圣经都读过，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这里神要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思想和一个完整的启示。因为圣经提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是用牧人来形容他，但对于我们主的形容有三个很重要的形容词。约翰福音十章那里告诉我们主是我们的好牧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是我们的大牧人，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主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我们的牧长。而诗篇二十二篇刚好说到他是我们的牧人，讲到牧人的时候，你知道圣经说到舍命，你看见诗篇二十二篇第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那大卫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十字架这个故事，因为那个时候人如果要处死的话，最大的死刑在犹太人中间就是用石头打死，所以在大卫的观念里面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基督的灵充满了大卫，圣灵就借着大卫的口就发表了1000年以后那个在哥哥塔上当我们主挂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许多话里面的一句话，而诗篇二十二篇就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十字架苦难的诗篇，但是为什么二十二篇放在23篇前面呢？因为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好牧人，所以他为我们舍命，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说出了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是空前的一句话，因为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从来没有尝过离别的痛苦，他与父之间的交通是那样的和谐，他一直遵循父神的旨意，他为着遵循父神的旨意，结果神就给他一个身体，他说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因着遵循父神的旨意，他宁可接过那个杯来，他就宁可一直走，走到十字架上，他没有一刻时候是违背父神旨意。所以当他一被举起来的时候，虽然外面很痛苦，虽然他外面受了许多的苦难，人撕碎他，人糟蹋他，当他遍体鳞伤被举起来的时候，因着他里面与父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能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他最危险，当他最受痛苦的时候，因着他与父神之间的交通，那个交通安慰了他，那个交通鼓励了他，那个交通叫他能在十字架上能爱而且能赦免而且能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但诗篇二十二篇不是从第一句话开始，诗篇二十二篇是从那个十字架上的两段，头三个钟头和后两个钟头，而是从第二段开始。当遍地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罪都落在亚当主的身上，因为罪是那样黑暗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遍地都充满了黑暗。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站在救主的地位上，因为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所有世界人的罪都在他儿子的身上。那个罪是那样的黑，你怎么形容他呢？形容圣经只能这样的形容，那个时候太阳都失去了他的光彩，全地充满了黑暗，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救主，在那个时候他做了赎罪的功夫。因着罪压在主身上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神一面不看我们，神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儿子，神从来没有一面不看他的儿子。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 他尝到了离别的痛苦，现在为着要叫我们与神和好，他自己却与神分开。他不是因着他自己罪的缘故，乃是因着我们罪的缘故。但是感谢主，因着那次他为我们尝尽了离别的痛苦，从此以后我们不必再尝离别的痛苦。因着那个缘故，我们就归到一个牧人，也归到一个灵魂的眷顾之下。现在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称呼他做我们的阿爸。弟兄姊妹，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你我都熟悉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每次读到诗篇23篇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牧人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没有那么便宜，我们没有一个人配说这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罪，我们原来都是远离他的人，我们原来像羊一样失迷的，我们是没有主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赛亚53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都像羊一样走，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主人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说那个圣洁的神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不能，我们不配说这句话。我们和他是永远离开的，因为自从罪进了世界，我们晓得那个故事，我们就永远不能再接近生命树，我们不配来到父的面前。那一个别离是永远的别离，那个痛苦是个永远分离的痛苦。弟兄们，这是我们的善，我们不要说不要见神的面，我们和他是永远分开，我们与他的约，我们与他所有为我们所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感谢主，因着他在十字架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那一次他为我们舍命，做了好牧人，结果现在他就把我们这些好牧人就聚在一起，就归到一个牧人的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说我们是有牧人，现在你我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让时间冲淡了我们对十字架的印象。我们不要因为蒙恩得救那么久了，我们觉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理所当然的，神应该照顾我的，没有那件事情。神可以不必照顾我们，神可以留下我们做孤儿，神可以掩面不看我们，神应该掩面不看我们，我们是一个罪恶，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但是感谢主，为着我们的缘故，神掩面不看我们。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诗篇22篇。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23篇就开始。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彼得前书2章那里告诉我，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那些圣经我们都很熟悉，那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彼得很正确的解释了诗篇，很正确的解释了以赛亚53章。我们的以赛亚53章是弥赛亚为我受苦的诗篇，是讲到他如何为我们担当罪恶的为我们担罪的诗篇。弟兄姊妹，当彼得在那里解释以赛亚53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以赛亚53章所说的那位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我们就得了医治。那一段话明明是诗篇，是以赛亚53章的话，然后接下去呢，在以赛亚53章是说我们都像羊走迷一样，然后彼得就接着下面就说，你们都像失迷的羊一样。但是感谢主， 现在彼得说了一句话，是诗篇，是以赛亚五十三面没有说的。现在感谢主，我们就回到一个牧人监督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把我们从22篇带到了23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要信，我们要知道圣灵是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在22篇我们乃是迷失的羊，我们是没有主人的人，但他为我们担当罪孽，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他实在是我们的好牧人。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归到一个牧人眷主。那个牧人是谁呢？那个牧人就是我们的神，那个牧人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彼得是说，他说如今是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今天我们的神是做了我们灵魂的牧人，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得救。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说第十章那里，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门，他就是羊的门，从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那进来进到什么地方呢？你如果读到以弗所第二章的时候就很清楚，那里说我们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那次的进来就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然后呢我们就带到他的牧养之下。所以那是非常要紧的，主是那个门，如果不是他做了羊的门，他就没有办法开诗篇，他没有22篇，我们就没有23篇。我们的好牧人是借着22篇替我们开门的，否则我们根本没有门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和他永远是分开的。但是因为他为我们尝尽了与父神暂时分离的痛苦，现在呢我们可以进到羊圈里面。现在我们能怎么说呢？现在用我们主的话说，就必然得救。所以诗篇23篇第一节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感谢主，是因为22篇有了一个门，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现在呢我们可以进到父的面前，我们现在从主那里进来就必然得救。那不是这样，然后并且出入得草吃，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啊比中文要丰富得多，中文在造词上很美的，出入得草吃。那当我们从我们的主的门进来以后，有四样的结果：第一个必然得救，第二个必然能进来，第三必然能出去，第四必然能够得着草场。那个原文出入得草池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必然能够找到草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里的草场就是诗篇23篇那里告诉我们说，他领我们，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个青草原文就是草场，他领我躺卧在草场上。所以这样来读主的话，你就很清楚，是22篇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开门，现在呢我们就进到23篇，我们就得救了。因为现在我们归于一个灵魂的牧人，他做了我们的牧人，现在我们能来到父的面前，我们能让他来牧养我们，而且牧养我们一生。所以从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有了23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们曾经说过，有很多人读到第一节，觉得这节诗节是诗篇，这节圣经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宝贵。但是觉得读的时候呢，每次都好像需要用很多的信心才可以。因为如果你真的默想大卫一生的话，他能不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当他在逃难的时候，当他在躲避扫罗的追寻的时候，他能不能说我没有缺乏？当他没有地方安息，当他没有地方觉得安全的时候，他能不能说我没有安宁，没有缺乏？当他被他的这个儿子，就是亚沙龙在那里，这个他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他的那个处境，他能不能告诉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这一节圣经呢，需要我们用很多的信心才可以。因为明明米缸里面没有米了，明明口袋里面一文莫名，明明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我们自己就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是不是用很多的信心来支取他呢？那这句话到底是盼望呢？这句话到底是自己安慰自己呢？这句话还是千真万确？感谢主，我们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知道我们必定不缺乏。感谢主，弟兄，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记得这个名字啊，第一次是借着摩西神向摩西启示。因为摩西啊，当他神打发他的时候，他要神让他告诉他神的名字是什么，他好叫对于他的百姓有所交代。结果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永远。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你知道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要有，我们所盼望的就希望没有缺乏。所以我们所有的缺乏都是需要满足的，我们都是需要经过一种的疏导，然后我们才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原来就有，我们原来都是没有的。但是感谢主，这位主呢，他是自由拥有，他本来就是有的，他现在是有的，他将来也是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位神做了我们的牧者，是这样的一位神，神就打发给向摩西启示，就这样的一位神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这个埃及的法老的权下要带出来，要经过旷野，而且要带到迦南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现在到了什么地，他们做了奴工的地步，他们做了奴隶的地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他们谈不到什么。但是感谢主，是这样一位自由拥有的神，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能带到牛奶与蜜之地。这件事情怎么成功的？摩西凭自己能不能成功呢？不能。我们迟早要看见，所以整个事情成功了乃是因为神的名字。那一次神对于摩西的启示是宇宙中非常重要的启示。就这样的一位神，你看见本来这些人应该是奴隶的，得到释放，而且现在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后能够承受迦南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后来你看见在锡安山上居然有大卫的宝座，你看见神的名在那里得到高举，整个的故事乃是根据那个名，那个名只叫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位神做了以色列的牧者。你记不记得第一次啊，圣经提到牧者是谁说的呢？是这个雅各，是在约翰，是在这个创世纪。那第一次说到约牧者的是说到雅各的牧者。那这些人都是雅各后裔。那么让我们记得，谁做了我们的牧者呢？谁带领他们从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呢？是这一位神。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神是创造的神，他是无所不有，万山的牛是他的，千山的羊也是他的，我们当然这样的神做了我们的牧人，当然我们没有缺乏。但愿我们那个看见比这个更深一点，我们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的话， 我们看他们一步一步从迦南，从埃及一直到迦南，这一路上我们要看见那个整个的故事，乃是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故事。那我们也曾经看见过这个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是那我是。这个在中文是很难翻的，中文是很不像中文的，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我，这个耶和华什么意思？耶和华名字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个我是，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我是。那感谢主，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一直不大懂得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因为你每次说到耶和华，说到自有拥有，说到我是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很模糊的。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主来到地上，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
Thank you.